我是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科技创新供给，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建功立业。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君乐宝牢记嘱托，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献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买保险就选人保。
4001234567。
派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派雅门窗。
热烈祝贺欧派家居 A 股主板成功上市，欧派衣柜全国上市答谢会火力全开，实力回馈，详询当地欧派衣柜商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今晚的节目呢，我分成两部分。首先，春天姐姐请大家欣赏世界音乐大师系列故事，小朋友不仅可以了解到著名的音乐大师的故事，还能欣赏到他们一生当中创作的最为精彩的代表作。今晚春天姐姐继续为大家播讲肖邦和他的音乐作品，感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儿童音乐图画书。除了音乐，肖邦还喜欢诗歌，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埃米莉亚也喜欢诗歌，他不仅会作诗，还会写剧本呢。肖邦兄妹曾合作创作过一部名为《犯错误的人》的喜剧，并找一些朋友在父亲的命名纪念日那一天进行了演出。在这场演出当中，肖邦扮演男主角大肚子市长，由于身材瘦小，所以他不得不在自己的衣服里塞上了枕头。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后来这对兄妹组建了一个诗歌话剧社，很多有天赋的同学还有邻居家的孩子都参与进来了。他们定期组织聚会，并且朗诵各自的新作品。1826年，肖邦中学毕业，并且考上了一所音乐学院。这一年暑假，肖邦的妈妈带着肖邦和他的妹妹埃米莉亚来到了下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个温泉疗养地。这里的山泉有助于治疗埃米莉亚的肺病。其实肖邦也常常受到慢性支气管炎的折磨，因此他要在那儿喝乳清和有治疗效果的泉水。不过在肖邦看来，假期是非常无聊的，于是六个礼拜之后，他们回到了华沙。按照医生的嘱咐， 肖邦必须严格地控制自己的饮食。他常常对朋友们抱怨说，他就像马一样，现在只能吃燕麦糊了。肖邦所在的音乐学院有着非常严格的校规和教学规范，但院长很明白，学校不应该死板地要求学生们遵守规定，而是应该鼓励他们去发现新知。因此，他从不强求学生在作曲的时候遵守什么规则。就是在这样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中，肖邦的音乐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不断的探索，创造出了一些新的音乐形式，如四个乐章的奏鸣曲。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肖邦创作了马祖卡风格回旋曲。这种乐曲听起来比较狂野，一般只在乡村过节的时候演奏，但是肖邦竟然完美地将它改编成了优美的舞曲。在学习音乐的同时，肖邦也常去大学里听一些有关波兰历史和文学的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对他的音乐创作都是颇有帮助的。所有这一切让肖邦不禁感慨说，生活是多么美好啊。可是有快乐一定也会有悲伤。在1827年4月，他的妹妹艾米莉亚因为肺结核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悲痛万分的肖邦只能借助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悲伤。1929年7月，肖邦从音乐学院毕业，院长对他的评价是能力非凡，是个音乐天才。之后在父亲的建议下，肖邦去了维也纳。很快在维也纳的音乐界，肖邦就崭露头角了。在那里，观众为他的变奏曲而疯狂，就连德国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也惊诧于他的音乐天赋。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舒曼曾经这样评价肖邦，先生们脱帽致敬吧，肖邦是个天才。面对诸多的掌声和赞誉，肖邦总是微笑着回应，我的老师是齐夫尼先生和埃尔斯纳先生，我是他们的学生中最笨的一个。肖邦在维也纳举办了2场音乐会，之后回到了波兰，但是波兰此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肖邦常常在咖啡馆里和记者、艺术家们讨论政治，一直到深夜。当时波兰处在异常紧张的氛围中，当然也招来了政府对他们的监视。肖邦已经不如从前自由了。为了让肖邦有更好的事业舞台，父亲还是建议肖邦去维也纳发展。可是肖邦还有事情要做，比如举办音乐会，和朋友去乡村度假，还有看望他的教父。即便如此，父亲仍然催促他早点启程。1830年11月，肖邦和他的好友前往了维也纳，可是没多久，波兰就爆发了反抗俄国统治的革命。他的朋友决定回华沙参加革命，肖邦也很想参军，但当时身高1米7的肖邦瘦的只有48公斤重，不适合参军，所以他只好留在维也纳。而这一年，肖邦第一次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圣诞节，感到无比的孤独。回到住所之后，他就突发灵感，随即创作了一首 H 小调诙谐曲。这是一首体现内心激荡、紧张和愤怒情绪的曲子。 维也纳再也没有人对音乐家肖邦感兴趣了，所以他只能靠演奏圆舞曲来谋生。但是肖邦并不难过，因为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祖国波兰上。他创作了一首革命练习曲，这首曲子以暴风骤雨般的旋律开始，蕴含着呼号、呐喊和力量，流露出了作曲家对暴力的感慨、对祖国命运的悲痛和号召人民奋起反抗的复杂心情。肖邦没有办法在维也纳待下去，他要去法国。巴黎喜欢富有斗争精神的波兰人，于是在1831年9月，肖邦来到了巴黎。当时那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和艺术之都，在那儿他得到了很多艺术家的帮助，还与匈牙利的钢琴天才李斯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朋友的帮助下，肖邦举办了在巴黎的第一场音乐会，而这个时候他收到了来自家乡的好消息，就是家人和好朋友都安然无恙，这样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巴黎住着很多流亡的波兰人，其中包括不少富有的贵族们，他们邀请肖邦在沙龙上演出，还聘请他当钢琴老师。肖邦也是通过这些办法来赚钱谋生的，他真是越来越喜欢巴黎这个城市了。在巴黎，肖邦总是和他的音乐家朋友们一起创作和演奏音乐，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是最快乐的，他的朋友们也都喜欢他创作的乐曲。李斯特非常擅长直接演奏出高难度的曲子，但是一遇到肖邦的作品他就一筹莫展了。有一次他突然消失了几个星期，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骄傲地在朋友们面前完美地演绎了肖邦创作的练习曲。哦，原来在他消失的这段日子里呀，他每天都在练习这些曲子。1835年的夏天，他和父母去度假，肖邦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叫玛丽亚。玛丽亚非常擅长画画和演奏钢琴，肖邦给玛丽亚上了一段时间的钢琴课。启程前，他给玛丽亚写了一首降 A 大调圆舞曲《离别》，这是一首温柔浪漫的曲子，完全符合肖邦当时的心境。回到巴黎以后，各种压力接踵而来，而肖邦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到了秋天，他开始发高烧，并且还咳血。当肖邦再次遇到玛利亚的时候，那是一个美好的假期，他每天都能看到玛利亚美丽的大眼睛，玛利亚也为他画了水彩画。看到两个年轻人的感情越来越深，玛利亚的妈妈非常担心，因为她从别人那了解到肖邦的身体非常差，她不希望女儿和肖邦交往。于是1837年，肖邦收到了玛利亚母亲的来信，信中要求肖邦不要再联系玛利亚，这让肖邦非常伤心。虽然往后的日子肖邦的身体越来越差，不停地咳嗽、高烧、病倒，甚至医生说他也患有肺结核，而且传染性很强，但肖邦仍然创作出了很多部作品。在1849年10月，肖邦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一直害怕自己孤零零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好朋友、他的姐姐都和他在一起。肖邦的一生创作出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段他的一分钟圆舞曲。肖邦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再来欣赏他的音乐作品。下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播讲一个有趣的绘本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的小村庄里，住着五个兄弟姐妹，他们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寒冷的冬天，他们总是紧紧地围在一块儿取暖。他们的故事让国王知道了，国王决定领养他们。当国王宣布马上要到村子里来看这些小孩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美的都要飞起来啦。村里的人纷纷告诉这五个兄弟姐妹，哎，谁能给国王最好的礼物，可能谁就能住到城堡去了。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国王，他们也只是猜测所有的国王都应该这样吧，喜欢能给他留下好印象的人。于是孩子们听了这些话，就很想努力地得到国王的赞赏。孩子中有一个懂雕刻的，他决定送给国王一件美丽的木雕作品。而他的姐姐决定送给国王一幅画。另一个姐姐想以音乐当礼物送给国王。还有一个孩子想让国王看看他有多聪明，于是每天他读书都会读到深夜，他相信国王会对他丰富的知识赞赏有加。但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妹妹却不知道要给国王送什么东西，因为他的哥哥姐姐们会的东西呀，他都不会。小女孩只是一个帮人牵马的，每天站在城门口看着经过的人群，只要有机会帮助这些人照看马，或者帮助他们喂一喂牲口，他就可以赚点钱了。小女孩觉得自己没什么长处，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送给国王的。她唯一的优点就是她的心，因为她很善良，她叫得出每一个乞丐的名字，他记得每一位他接待过的路人的样子，他会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你好，旅行顺利吗？这个小姑娘特别开朗，心胸很开阔，她总是对人们充满了关心和好奇，一点都不怕耽误时间。无论是贫穷的乞丐，还是有钱的商人，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即便这样，小女孩还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所以她很担心国王会不喜欢她。于是 他决定送给国王一份礼物。送什么呢？他抓起小刀，走到会雕刻的哥哥身旁。
哥哥，你可以教我怎么雕刻吗？
对不起，
哥哥的头都没有抬起来。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没时间陪你。你知道，国王要来了。
小女孩放下小刀，换了一支画笔去找她的姐姐。
姐姐，你能教我画画吗？
现在不行。
姐姐也没有抬头。
你知道的，国王要来了。
小女孩还是没有泄气，她又去找会唱歌的姐姐，会念书的哥哥。
可是每个人都只顾着准备自己要献给国王的东西，
根本不肯帮助小女孩。唉，小女孩难过地离开了，她没有东西送给国王。于是她回到了城门边，继续照顾马儿的工作。就这样，几天以后，一个穿着商人衣服的先生来到了这个村庄。
小姑娘，你能帮我喂喂驴子吗？
这位先生问小女孩。小女孩高兴极了，她赶紧说，
可以呀，
然后就照料起驴子了。她还特别关心商人在旅途当中是不是疲累，帮她找了一张椅子来休息。不久之后，商人在椅子上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小女孩还在看着他，于是商人就和小女孩聊了起来，并且约定回城的时候再来看他。没过多久，那位先生真的回来了。小女孩问，
先生，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找到了，不过他们都很忙。
商人开始讲故事了。他先去找了一位木匠，木匠很着急要完成一件作品，让他明天再来。接着他又去找了一位画家，可是还没跟画家碰面呢，就被旁边的人提醒，画家很忙，不要去打扰他了。另一个是音乐家，商人和一群人听了他的歌唱，想和他说话，可是他却摇摇头说自己没有时间。之后商人又去找了一个人，那个人上学去了，所以商人也没有见到。说到这儿，聪明的小女孩就已经想到了商人是谁了。她睁大眼睛看着他说，
我觉得你一点儿也不像国王啊。
商人马上就笑起来了，
是，我尽量让自己不像，当国王都很孤单，我身边的人都不能把我当普通人来对待，他们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一些好处，所以总是在努力地讨好我，而且他们老是在抱怨。
小女孩觉得这位国王很亲切。
可是当国王不都是这样吗？
不，你不懂，国王有时候也想和大家在一块儿说说话，聊聊生活，想要大哭大笑，或者当他们的父亲。
所以你想要领养小孩吗？
是，因为大人们一心想要讨好我，可小孩子不会骗人，他们只会想和我说话，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也许是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太忙了，让您伤心了。
但是没关系，我会再回来的，希望改天他们会比较有空吧。
小女孩犹豫了一会儿问，
先生，那我呢？我没有什么才能，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很想做您的孩子。
这时，国王笑着说：哎，你已经把你最好的东西给我了。你把你的心，你的善良，你的时间，还有你对我的关心和爱，都给我了。孩子，你当然可以做我的孩子，因为我爱的就是你本来的样子。
时光，被风吹的风筝一直高高在天上，竹蜻蜓飞翔，蜡笔画出形状，过家家的愿望，未来在梦中闪亮。
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呢，春天姐姐就为大家广播到这儿了。如果你有自己想听的故事，欢迎你在微信上告诉春天姐姐。春天姐姐的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送出几个故事给大家听。我的微信公众号是春天妙妙屋，欢迎加我哟。好啦，祝小朋友们晚安，睡个好觉。
时光，被风吹的风筝一直高高在天上，竹蜻蜓在飞翔，蜡笔画出形状，过家家的愿望，未来在梦中闪
元八喜太子奶双核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好变频真保鲜，美菱35周年庆五一感恩回馈开始了，提前预存有好礼，赶紧抢购吧。
买保险就选人保，
4001234567。
恒洁智能坐便器，6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专注专业20多年，凤旅旅财，中国旅行财行业领跑者，凤旅旅财，大品牌更放心，凤旅旅财。
九牧第5代高端智能马桶，有智慧更懂你。